天共尊，这是啊，在这个北魏的时代，魏朝时代，这个雷诺摩提三藏法师，他也是印度人，非常聪明。所以他把印度这一切的学问，他都啊学得精通明白。他又啊学习佛法，他能啊背诵一亿那么多的寄诵和佛经，坐禅的功夫也特别好。那么他又啊会讲华严经，以后啊他就到洛阳，到中国的洛阳，到在洛阳啊他就翻译这个十地论24卷，他这种智慧呀、啊是一般人不能比的，所讲的道理也特别的高深微妙，不是一般人呢所能讲得出来的。他的见地啊也是啊微妙不可思议。所以这皇帝啊就常常请他讲经，每逢讲经就是讲华严经。有一次啊他正在讲经的时间，就来一个好像做官的人，这个人手指着那个做官的所拿的那个叫稳，朝稳，就是做大官的所用的这种东西。到这个地方啊，就自道来意，自己呀说自己呀为什么来的，就对这法师讲说是天上啊这个玉帝想请啊这位雷诺摩提法师去啊到天宫去说法去。但是啊天宫啊没有人呢会做维奴，也没有人呢会做这个督讲，所以啊请这个维奴啊到天上去帮着唱诵啊这个祭赞，就是讲经啊唱这个赞。所以你们谁做维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打庆也不要乱打，唱这个赞呢 也要唱得越好听越好，不要一唱赞的时候就好像怕丑怕丑的这么样子，你越怕丑唱出来越丑，你要不怕呢唱出就非常好听，这叫赞佛赞法赞僧赞叹三宝啊，这样子呢就有功德。那么这个天人呢来请这个法师去讲华严经，说叫他把这个维诺也带着，督讲也带着。怎么叫督讲呢？督讲呢就是到时候啊管着叫人都来听经啊，有人不来听经的也去看一看他是为什么不来听经啊，因为人太多了，有的人呢或者懒惰也不愿意听经，也到那儿找去，有的人呢或者睡着了没有听见打板啊，也要去看一看，有的人又或者生病了没有来，因为人多啊就有种种的情形，所以要有督讲法师，有维诺。那么说这个天地啊，因为天上没有人会唱这个祭赞，所以维诺也要请去。这个雷诺摩提法师就笑一笑啊，点点头就答应了。答应了，嗨，这可就不得了了。怎么样不得了呢？他就在这个法座上讲经，就在这儿就圆寂了，就跑了。他跑了还不算，这个督讲法师和这个维诺也都同时圆寂了，都跑了。所以啊，这叫人天共尊。就是这个功啊，我不欢喜这样子讲讲经啊，那么就圆寂了，你就欢喜呀，恐怕也办不到。为什么呢？这个天人呢没有来请你去讲华严经，你欢喜呀想的这样子也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呀都要停止这个妄想好一点。还有人说啊，这么样的死法不错，也没有什么痛苦啊，到天上去讲经。那么你呀要是很羡慕的，就要努力呀研究华严经，你把华严经的道理明白了，回得也有希望啊，天人呢玉帝呀来请你去讲经去。不过这种的事情都要你有真功夫才能得到这种的受用，没有真功夫净打这种妄想是没有用的。洪水断流这一个公案呢，是讲的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 这个杜顺和尚啊，他修行是非常高超，和一般人呢不同。一般人是同流合污啊，好像这个修道有的就把修道忘了，志啊想着攀援，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护法拉来他，怎么样才能有钱用？这位啊法顺和尚他就不这样，他以清高自居，绝对啊不像那么一般的那些个修道的人那个样子，因为他自己清高，所以呀、啊，他所学的就专学《华严经》，以《华严经》啊做他一生的这个功课。那么怎么样证明他不攀援呢？因为啊他自经自食，自己种田呢自己吃饭，自己要不种田呢就不吃饭、啊、因为他不仰赖呀、啊、这个居士。可是他自己种田呢，在这个山上种田呢，有很多的蚂蚁，很多的这个虫子啊，这个动物在这个山上啊很多。那么他呢就在这儿啊洒净啊，用这个大杯水呀、啊，在这儿啊，结界洒净啊，然后啊，又诵念《华严经》，在这儿，这样一来呢，啊，这个虫子呢，和蚂蚁呀、啊，和这个老鼠啊，就都搬家了啊。搬走了，不在他所种的这个田这个地方，他就有这种的感应、啊、所以啊他这个徒弟啊也都很辛苦的帮他经这个田啊。那么这个虫子啊都不咬他所种的这个田。那么他有个徒弟啊跟着他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虽然呢这个虫子不咬他这个田，他这个徒弟啊也不觉得这是怎么样特别，就一天到晚的想了，想什么呢？这是，哎，这跟着师父修行，修行这么久了，这个师父啊，啊，没有旁的本事，只是种田的本事，种田念《华严经》，念《华严经》种田，啊。 那么我呀，这出家一场，我一定要去呀拜一拜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我到啊五台山去拜文殊师利菩萨。就向他师父来告降。他这个师父呢，说你不要去了，你在这庙上这修行啊，也就是和拜文殊师利菩萨是一样的。他说，师父，我有这个愿力，我一定啊亲身到五台山去呀、啊拜拜啊文殊师利菩萨。他师父留他也留不住咯，于是乎啊就叫他去拜文殊师利菩萨了。他说你去啊，正好我有两封信呢，你给我带去。这两封信，一封呢就带给这个青娘子，一封呢就是带给这个朱老母。地址有，他带着到这个青娘子这个地址了，把这个信给这个青娘子。这青娘子是个做什么的呢？原来呀，在这个地方一般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常常欢喜和男人谈话，常常欢喜引诱男人。他把这封信给他了，他说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完毕了，我要走了。就这么说完了，就死到那里。他这个徒弟也不知道这个信里说的什么，怎么就看完信他就死了。他拿信一看，原来这个信上说写是给观音菩萨，这个青娘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咱们见着这封信呢就圆寂了。那么他还不觉悟，他又去啊给这个朱老母去送信。朱老母啊本来是个猪，很多小猪在这儿，那么他到这个地方把这个信呢就给这个朱老母了。给朱老母看见这封信呢也就圆寂了。他又看看这封信，那么这个朱老母原来呀就是普贤菩萨化身呢，做一个猪来教化众生，给众生说法的。看见这封信呢也就圆寂了。那么他这个很奇怪的，那么他还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那么在五台山呢又遇着一个老年人，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拜文殊师利菩萨。这老年人就告诉他说，你呀你的师父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你不拜你师父，你呀舍近求远跑了这么远， 来到五台山拜文殊师利菩萨，这可是啊，他这个老人说完了这话，那就没有了。那么他这回相信了，说哦，原来我师父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赶快回去给师父多叩几个头啊，就往回走啊，走回到这个他自己这个庙上了。嗯、啊，师父也圆寂了。嗯、啊，晚了一步，师父也圆寂了。所以这个啊，徒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徒弟，不认识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文殊师利菩萨是谁呢？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一位法顺和尚。这法顺和尚啊，他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奇奇怪怪，不可思议。在当时他修道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是聋子，那么他就摆手叫这个聋子到他的面前呢，他就和这个聋子谈话。那么这个一谈话之后啊，啊，这个聋子就能听得见了。啊，就能听见了。那么有一次啊，他又到这个他所住的那个南边有个山，到那个山上去啊，过有一个河，这个河啊，啊，有这个水呀、啊，在这儿很大的水啊。然后很大的水呀、啊，他就啊，好像讲笑话似的，啊，他说那个水呀、啊，要给我停止，不要流，啊，那么这个水呢，也就很听他的话，就不流了。于是乎，他慢慢呢就过去了，从这个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啊，就过去了。那么他等到啊圆寂那时候啊，他这个徒弟从很远的路回来了，刚一进门口啊，啊，他就在那儿圆寂了。那么他徒弟就把他葬的这个地方叫范川北园。那么现在呀、啊、还有啊这个杜顺和尚的塔在长安南边的那个华严寺，嗯、他这种啊灵感的事情啊非常之多，这是啊寥寥的说一点点。神光入鱼，神光也就是啊光，也可以说是祥光，也可以说是锐光。这是说的谁呢？这是说的也是花严宗一个祖师，就是贤首大师。贤首大师啊，他徐家姓康，是康居果的人。最初啊 他的母亲在梦中啊，见着有一道光明到他这个房子里边来，那么于是乎啊就有怨啊，有这位显首大师。这位显首大师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就与众不同啊，怎么样不同呢？当时他家里本来没有佛像，他就啊用这个泥呀、啊、来造佛像，专造佛像啊来玩啊，造一个佛像他就叩头就拜，那么天天都是造佛像。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造佛像呢？啊，他就啊告诉人说，因为啊佛对这个众生的恩呢、啊、比天也高，比海也深啊，所以啊俺们生生世世都应该造佛像啊，来拜佛啊，消佛法。那么以后啊啊，他到1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出家他父亲也哭，是母亲也哭啊，父亲也不欢喜他出家，母亲也不欢喜他出家啊。那么但是啊他就问他父亲母亲说，人啊，我现在出家你舍不得，假如我今天要死了呢，你又怎么办呢？他妈妈和爸爸一听啊，就是也没有法子了，要死就没有法子了。他说，那么我死你没有法子留我了，我现在出家，那么这你还能看见我，你为什么舍不得呢？父亲母亲呢也没有什么话讲了啊，就随他出家去了。随他出家去了，你说怎么样啊？他父亲母亲呢因为啊这个对这个儿子最舍不得，他出家去呀、啊，啊，他们两个就都病了，想的，啊，病了，病了以后，就告诉他，啊，病得很厉害，于是乎啊，那么他又回到家里来，回到家里来呀、啊，就。侍奉他父亲母亲，在家里啊啊来给他啊煎汤煲药啊啊，有这个用这个药啊来给他父亲母亲治病，他自己呀 就很尽心竭力的怎么样来伺候他父亲母亲。那么大约有1年多呀啊，有1年多的时间呢啊，以后啊就听见呢啊有人在这个云华寺啊那讲华严经，那么他父亲母亲在这个时候病也好一点了，他就去啊 到这云华寺听这个严和尚在那讲华严经。可是啊，到这儿来的时候啊，就在晚间他又见着啊这个光明了。光明啊来把他所住的那个院子啊都照得光明啊，好像白天一样。那么这个显首大师啊啊就说了，说啊，这种光明来呀，这一定有一个圣人呢，圣人呢发大愿力在这弘扬佛法啊。等到第二天他就见着这个严和尚，那么见着之后啊，他就在这个亲近这个严和尚，在这儿啊修行修华严经。那么亲近这位法师修华严经，在这个华严三昧这种无重重无尽这种境界里边，他又见着光明，到他所住的这个地方。那么有很多人呢看见这个光明啊，就是从这个显首果师的口里啊出来的，到了空中呢就变成宝盖，所有的人呢都觉得非常奇怪。那么在这个显首果师啊他这一生的里边，常常啊见着光明啊，那么见过很多次，所以才说呀神光入语。在前边呢所讲这个种种的感应，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都是啊华严经的境界，重重无尽，无尽重重。所以啊华严大教现在传到这个国家，你们现在来参加这华严法会的都和这个华严经有大因缘，在无量劫种下这个金刚的种子，现在能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国家来呀闻到这种的微妙难思这种的法门啊，你们各位啊都应该呀特别高兴，特别用功来修行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去呀修行去啊，不要把这光阴呢都空过了啊。你们能得到听这个华严经啊，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尤其啊，听这个不可思议的语言啊，用中文来又讲成英文啊，你看，嗯、啊，那个求罗跋陀罗那时候想找一个翻译的人就找不着，结果呀自己要换一个头，可是这个头不是他自己换的，是观世音菩萨给他换的头啊，他才会讲中国话。咱们现在呀这有翻译，所以呀也就不要麻烦呢观世音菩萨他来帮忙了。所以我们这个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们每一个人呢切记啊要认识啊，不要啊以为这哦在这开玩笑呢啊，又在这奏戏呢，你要这么样想啊，那你永远都不会得到这个法喜充满。良以一文之妙，奢亦无益，故一切一计之功，能破地狱，灌掌之水，省称生灵，故读诵四修功其总之。良以一文之妙，奢亦无尽。这是说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每一个字啊都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妙意。那么一个字既然有无量无边的妙意，那么译文，译文呢就是一句一句这个经文，这一句的经文更啊包括无量无边无穷无尽这么多的妙意，也正是啊所说无尽重重，重重无尽。那么这种极广大尽精微这个道理，是没有啊方法把它说完了的。所以在这个普贤菩萨对这个善财童子就说了，他说呀，我这个大法门海呀没有一文没有一句啊，可是啊这种的法门不是你呀、啊、舍弃了转轮圣王这个位所能得到的。我这个大法门海也不是你呀、啊、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舍弃了 他布施了所能得到的，所能怀得的，所以啊，这种的法门，就是一文也包义无尽，奢义无尽无义啊，所包括的这个义理呀，没有穷尽那么多啊，没有法子啊，可以用这个算术譬喻来呀、说明白它的。这是啊，义文之妙，奢义无义，一计之功能破地狱。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呀、就是这《华严经》这一个四句偈颂，他这种的感应道交这种的力量，也是啊，不可思议的，能啊把这个地狱变天堂啊，火汤变成莲花，有这种啊破灭地狱的功能。这个公案是在呀、这个以前有这么一个人呢，他是啊长安的人，这个人呢姓王，叫王明干，这个王明干呢本来是个出家人，因为当时啊这个出家人也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组织，所以啊就杂乱无章的。有的人呢姓石的，就释迦牟尼佛那个石，有的人呢就姓竹的，就天竺的那个竹啊，有的人呢又姓佛的啊，就是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啊，有的人呢就姓他自己那个姓的，好像杜顺和尚本来叫法顺，那么一般人都知道他徐家姓杜，所以叫杜顺和尚。咱们这个和尚呢，他的爸爸就姓王，所以他就还是姓王。就因为他糊里糊涂的，也不明白佛法，随随便便就出家了。出家了，人家吃饭他也吃饭，人家喝水他也喝水啊，人家在干什么他也干什么啊。就是啊自己没有主宰，也不知道修行什么法门好，所以他看见人喝酒他又喝酒，看见人吃肉他也吃肉啊，看人家抽香烟他说这个戒律里也没有戒香烟，所以他也就抽烟啊，就不守戒律啊，虽然出家呢啊，名虽出家，心不染道，心里啊和这个道不接近啊，那么不修行，不修行啊，一天两天可以不修行啊，时间久了不修行就会有了问题了，有了危险了啊。什么危险呢？无常鬼就来了，来了啊，就把他 拿到啊这个地狱里地府去了啊，拿到地狱去啊，地狱他在这个地狱门呢啊，在那个阎罗王的那个宝殿呢啊，前边就遇到一个菩萨，遇到这位菩萨是谁呢？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就说：“哦，明干大法师，你可来了啊！你认识我吗？我在以前呢，啊，和你都在一起修行过的。”不过你现在到这儿来了，嗯，我以前劝你持戒，你也不持戒；劝你戒酒也不戒酒，戒肉也不戒肉啊。你现在到这儿来了，那么俺们以前是老同参，是在一起呀，修过道，所以呀。啊，我发愿呢，如果你堕落，我一定要渡你，我发过这么愿。那么现在呀，我也没有旁的来帮助你，你可以呀，现在学一首偈颂啊，学一首偈颂，你能念这首偈颂啊，就啊会有办法的。等一等你见阎罗王啊，啊你就不会受什么罪。王明干这时候一听啊，入饥得食，好像啊饿的人呢得着饭吃了似的。入渴得饮，好像啊那渴的人呢得着水喝的似的啊。入贫得宝，好像那个穷人呢得到无价宝了一样啊。入溺得舟，好像啊在那个船上啊在那海里啊就来淹死了，遇着一个船啊，这入溺得舟啊。入暗得灯，好像啊在那黑暗的地方啊得一个光明的灯一样。说那以前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念经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一句我也记不住啊，我不能所有的经咒啊我都背不出，那现在啊你告诉我了，我一定要把它记住它。地藏王菩萨就叫他说，是啊你听着啊，什么呢？绕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当入世观，心造诸如来。是啊，你就念呢这四句偈颂，等一等你见阎罗王啊，他就不会对你发脾气了，阎罗王啊就会对你很高兴。这王明干啊，这时候啊闲着不烧香，着急抱佛脚了啊，现烧香他现念佛。于是乎啊就特别注意啊，什么头一句是什么啊，你可以告诉我了。地藏菩萨说，绕人欲了之。哦，第二句呢啊，三世一切佛。那么第三句呢，应当入世观啊，他就啊应当入世观， 心造诸如来，那么又念诵了几遍啊，你也等一等，我念给你听，你看对不对啊？他说：“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入是观心造诸如来。”那么念了几遍，地藏王菩萨说：“啊，不错，你呀、啊、还记住了，那么就好了。”地藏王菩萨走了，走了，他就进这个阎罗宝殿了。阎罗王这个宝殿，进到那地方，阎罗王一看见这个王明干。是个出家人，头光光的，身上还配着个袈裟，啊，说你是个出家人吗？王明干说：“是的，我是个出家人。”啊，这被阎罗王这种威德把他吓得，说话甚至于都不会说了，啊，阎罗王就又问说：“你再生既然是出家人。”那么你都用的什么功夫啊？这王明干说：“我不会用功夫，但是方才有一人叫我念一首偈颂啊。”啊，阎罗王说：“什么偈颂啊？你记得吗？念来听听。”啊，这当面就试验。当面就考，就考试，啊，就像叫国库讲经一样的，啊，这时他就想了，说：“绕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入是观，心造诸如来。”啊，他这念呢，他这口里就有光，念一句偈就放一顿道光出来。这光啊啊，所有地狱当时啊，谁听见他这个偈颂啊，就都离苦得乐了啊！不但他没有罪了，而且啊，他念这个偈颂啊，地狱的这些恶鬼畜生啊，地狱里这些众生啊，觉得啊得到好处了，所以这叫啊，一计之功能破地狱啊！阎罗王看他有这么大的神通，啊，这么大的本领，说啊啊，老通参，你不要客气喽，现在你还回去喽啊，你寿命呢、啊、再多活20年啊！以后这个王明干呢，果然又多活了20年啊。当之水常称生灵，故读诵思维共其种之。观掌呢，就是洗手。早前啊，洗手漱口，这叫灌漱。这灌掌，因为修道啊，这个手常常啊，只吃经典，所以必须要清净，必须要干净。每逢去大小便秘，一定要把手洗干净了，然后啊，再只吃这个经典。在摸这个经典，不可以呀、啊，用这个会手来呀、啊、读经。会手就是啊，这个手不洗干净了，你就啊去拿这个经典来读，这是啊不恭敬。所以每一逢到啊厕所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手洗干净了。嗯，这是啊，在这个狮子国啊，去考察就是现在的西兰，有这么一位啊， 这个比丘叫僧伽弥多罗。僧伽弥多罗啊，这位法师专呢修这个禅定，研究般若啊，这般若经他非常有研究。他知道中国呀，由这个圣贤，他要到中国啊去那可以去去玩一玩。那么到中国当时啊是这个临德初的时候，他就到了中国了。中国当时的皇帝啊也非常欢迎他，非常的尊重他，就把他请到皇宫里啊啊供养有一年多啊。因为他是一个印度的法师，在中国当时啊虽然有佛法有出家人啊，因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当地的和尚呢啊他们认为都是很普通的，这从印度来一个法师，哦，这是不得了了，这是大德呀，这是高僧啊。并且这一位啊僧伽弥多罗也真是大德，真是高僧，他已经呢证到三果了，证到三果的恶罗汉。这个皇帝供养他一年多，大家每一天吃的也最好的啊，什么咖喱七十啊啊，什么喵哥啊，什么七十啦啊，什么东西都管饱吃。吃一年多他也吃的不爱吃了，讲的怎么办呢，不在这儿受供养吗，又出不去啊，不能走，在这受供养吃的太好了，简直真是太奢侈了。于是乎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什么呢，他说要朝五台山去呀，见文殊师利菩萨去。皇帝一听他要去朝五台山，这是不能留的，这是名正言顺，这很正确的这个理由啊，所以啊皇帝也就答应他去朝拜五台山呢，去这个找文殊师利菩萨去。他就到五台山呢朝拜，朝拜了五台山呢，南台北台东台西台呀，上台下台呀，左台右台前台后台都抄了一个够。总而言之有多少台他拜了多少台啊。那么拜完了就住在一个太原寺里边，偏偏这个太原寺里边呢就有一些和尚正在那儿念经呢。念经这个印度人虽然正三国，但是他也不懂中国话，也不认识中国字，就问这些个法师在这念的什么经。这些法师对他讲啊，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他一听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就赶快怎么合起掌来，就是向这个经就跪，跪在经的前边就念那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就能念，念了大约有两个钟头的样子。然后啊那么就对大家说啊，说真想不到这个五台山这地方也有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的功德呀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印度人人都知道啊，人人都知道这个公案， 你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你常常诵念这个经这一部经啊，你去洗手去啊，洗手这个水啊，那个蚂蚁啊虫啊沾到这个水上就立刻就死了啊，死了那么又有什么好呢啊，当时死了就升到天上去啊，这个蚂蚁虫蚁啊无论什么遇到这个水呀 啊那么他死了就升天，升到天上去做天主去。那么所以呀、啊、这才说灌掌之水赏称生灵啊，故读诵思维，读就是啊对着本子这念，这个叫读啊，诵不要这个本子啊，这叫诵，能背得出这叫诵，思维你想这个意思，功其种智，这个功德呀啊，就和这个一切种智的功德呀是一样大的。余生何幸感遇四文，其事迹昭彰，备于传记。方才呀、啊、有一个人呢，在他肚子里头和脑子里边呢，就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问，但是又不敢呢用口来说出来，说出来又怕被骂一顿，所以呀、啊，啊，也就不敢说。那么现在呀、啊，我替你说。他问的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书文上也没有这个僧伽弥陀罗跪着那儿合起掌来。”赞叹的华严经有两个钟头那么多啊，这个呢既然没有文字做证明，为什么法师你这样讲呢啊，这个未免令我呀太怀疑了，生出这么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呀，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答复你这个问题，我只要用一句话来告诉你，你又为什么知道他不是跪两个钟头呢？啊，那么清凉果实是许生何幸啊，说我呀 啊成官呢、啊、在前生啊太幸运了，因为前生我修道啊相信华严，所以呀 啊前生就啊研究华严经啊，金玉四文，我现在呀才又遇到这华严经，你们想一想，这个你们个人呢都可以把这两句话当为自己来讲，你说啊，我果乎许生何幸啊，金玉四文啊，我果瞻啊，许生何幸，金玉四文，哈、啊、你们看你们现在方才来学习佛法就遇着讲华严经的，在中国的法师有的这一辈子也遇不着一个讲华严经的法师啊，国义国修啊国普，你们都应该呀把这两句啊这个述文呢当为自己说，是啊， 我国以徐生和姓，今遇四文，其事迹昭彰，备于传记。嗯，你看你要这么样一想，你就高兴了，说哎呀，我一定是是一个大法师来的，又我一定啊是一个大法师啊，不会修行，今生来做比丘尼啊。那个一定是哦，我前生一定是一个比丘尼，今生来做个比丘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哎，啊，那么我现在呀、要好好用功修行了啊。有的在家居士啊，本来前生是出家人来的，今生迷了啊，就想要出家也出不了了，啊，想要出家也不出腿了。有的啊，是比丘做了居士，有的居士做了比丘，现在遇到这个金玉四文了。四文是哪个文呢？就是这个《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现在我们遇到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的经文，其事迹昭彰啊。这个《华严经》的灵感的妙微妙不可思议的境界呀，备载传记，备于传记，就是备载传记，就是在那个所有的这个华严论呐、回的华严灵异记呀、回的呀某一位法师的传记呀，对，载的很多啊，很完备的。你要不怕多，就可以去找那些个经律论来看，那个是多得很，恐怕比这《华严经》还多。